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8月2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两国互相对另外一方在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在星期四生效。美国联邦储备局认为贸易战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威胁。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撤销另外一名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不可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新任处长李应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呢，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
蔡英文在会面上强调，中国对台打压已经改变了区域现况，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注。详情请收听即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又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同中国商户对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在星期四生效。美国8月较早时候宣布将会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在7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亦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一项的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会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一日之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两日的第一日的谈判，争取化解争端。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川普总统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希望。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北京改变他们大规模补贴科技产业的做法，并且向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6日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会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之前减少 0.5% 的增长率。美国联邦储备局最近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纪要显示，委员认为目前的全球贸易紧张关系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在7月31号到8月1号举行的这次的会议的纪要显示，所有与会者都指出，目前的贸易分歧以及提议的贸易措施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重要来源。刚刚公布的会议纪要中说，与会者观察到如果贸易政策方面出现大规模而长时间的纷争，可能会对企业信心、投资支出和就业产生是负面的影响。美中两国最近开始对来自对方的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政府还准备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委员担心贸易战会阻断美国经济增长。会议纪要说，广泛的加征关税还会减少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这种局面的更多的负面影响可能包括削弱生产力并且打破供应链。会上提到的其他负面风险包括房屋建筑市场的显著削弱、油价飙升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明显放慢。委员认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持续下去，但有关官员说进一步取消政策辅助措施很快就会成为适宜的步骤，暗示还会提高利率。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顿说，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撤销另外一名前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霸道的，危及美国如何管理自己的广泛的程序。 海顿对美国之音话，布伦南尚未有以触犯现有的取消某人安全许可的13个标准的任何一条的方式行事，因为布伦南的政治性的发言，川普就作出了取消布伦南安全许可的决定。他说，就美国总统来讲，这个是政府无法可以接受的。布伦南一直以来对于川普的言行严厉批评，大声直言。例如，他说川普上个月在芬兰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的表现根本就是叛国。在上个星期，布伦南在回应川普的一个推文的时候说，令人惊讶的是，你经常不能够达到正派、礼貌和正直的最低标准。此前，川普在推文当中说他的前助理奥马罗萨纽曼是狗。在第二日，川普就剥夺了布伦南的安全许可，在一份声明当中指责布伦南散布关于川普政府的分裂和混乱，并且说布伦南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历来是受到质疑，川普还威胁要取消其他人的安全许可。海顿对美国之音说，总统的行为威胁一些人剥夺布伦南的安全许可，是在这里向美国的情报界、政府内外其他讲真话的人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一旦有机会，这个总统就会因为你讲的说话他不同意，或者你讲了令他不高兴的说话，就惩罚你。民主不是这样运作的。在阿富汗的美军和国际部队指挥官说，虽然战场上没有重大变化，和塔利班武装是发动了若干造成多人伤亡的攻击，川普行政当局在阿富汗保护这个战争创伤的国家的战略是开始奏效。川普行政当局去年提出根据阿富汗具体情况部署美军支援阿富汗政府军。在阿富汗的美军司令尼科尔森说，这个在战场上实施的战略影响了敌人的策划，迫使他们走向和解的方向。
We have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or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peace right now.
他说现在是有前所未有的机会获取和平，而阿富汗总统加尼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他说塔利班受到进行谈判的激励，因为联军明确表示不会撤出阿富汗，取得的进展包括两项和平倡议和一项停火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前川普的竞选主席和前律师成为罪犯，川普和白宫淡化处理。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见了新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之后美国国会以及美国方面政界发出的警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的事件作出表态，并且警告美萨关系可能受影响。美国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在星期三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指称中国和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又说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萨尔瓦多宣布同台湾断交并且同中国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表示对萨尔瓦多决定同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且表示美国正在是审视同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亦都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了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亦都发推话，台湾系同萨尔瓦多断交，将会影响美国同萨尔瓦多嘅关系。美国嘅联邦参议员努比奥亦都推文话，将会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嘅援助。针对美方呢啲相关表态嘅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响8月22日响北京嘅例行记者会上边答复话，中国同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对外的关系。 中国同萨亚多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面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以及是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的关系。陆康说，萨亚多政府作出同联合国以及其他177个国家已经作出的正确决定，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是横加干涉。美国自己亦都在近40年前就已经同中国建交，现时他是一方面阻挠甚至是恐吓其他主权国家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发展正常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允许蔡英文过境并且是在美国活动，美方这种做法毫无道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不过不同于几个月前多美尼加和台湾断交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这次对萨亚多和台湾断交的回应更为直接，直指是中国的作为是在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对萨亚多和台湾的断交是深感失望。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声明当中表示，虽然美国承认每个主权国家都有权利自行决定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萨亚多和台湾断交的决定是深感失望，正在审视和萨亚多的关系。声明当中还表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而且是无助地区稳定，反而削弱了数十年以来使到地区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美国是敦促中国节制，不要做出足以危害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者是经济体系的协议。而此外，声明还附加了一段台湾关系法的条文，指出美国视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作为，包括抵制或者是禁运，都为美国所严重关切。这名发言人还在声明当中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可靠的伙伴以及世界的良善力量。台湾为因应全球挑战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台湾寻求扩大贡献并且抵制对他们在国际舞台适当参与的打压的之后，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呼吁，随着中国不断以胁迫的手段在国际上面孤立台湾，美国必须加大对台湾的支持。阿米蒂奇在萨亚多和台湾断交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通过复杂以及是胁迫性的行动来削弱中华民国、他的政府、法律以及人民的正当性，美国仍然维持对台湾以及他们的民主以及是2300万人民的承诺，他们值得尊敬、尊严以及是在国际社会的坚定存在。阿米蒂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承认台湾的政治合法性，反映他们自身的冷战思维，这个仍然是地区和平稳定的最重大障碍。可以想见到的就是，北京当局将会更加依赖胁迫性说服方式来加快他们在国际上面对台湾的孤立。美国应该考虑在美国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扩大和台湾的互动，以便支持一个真正的自由以及是开放印太地区的价值。阿米蒂奇还表示，正如日本、南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其他的国家一样，台湾应该是免受胁迫并且得到保护他们主权以及民生的权利。而在萨亚多和台湾断交之后，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上面的发表文章说，萨亚多和台湾断交并且和中国建交，是北京当局有一个从根本上削弱台海现状的进一步举措，中国的这些作为正在将台湾推离中国。而在这个背景底下，美国给予蔡英文的访问型过境待遇亦都成为了美台互信日益增加的重要展现。萧良奇表示，美国政府放宽以往对台湾高层过境待遇过于严厉以及自我设限的指导方针，在华盛顿执行和台湾非官方关系上面一个必要而且令人欢迎的趋势，展现了华盛顿和台北日益增加的信任。但是如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所称，美国在处理蔡英文总统的过境安排上面是基于对旅行者的安全和舒适，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萨亚多是几个月之前布基纳法索亦是多美尼加之后今年第三个同台湾断交的国家，亦都是自蔡英文上任以来台湾失去的第五个邦交国。 而在前述三个国家之外，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亦都从台湾转向承认中国，迫使到台湾目前的邦交国只是剩下17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在21号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今年第三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对此，两名美国国会参议员在星期二就共同推出了修正案，将会取消美国政府对萨尔瓦多的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提出修正案，针对2019财政年度国防部拨款法案之中有关对外提供援助的部分，禁止该法案所拨款项用于援助萨尔瓦多。萨尔瓦多对台湾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这些将会负面影响美萨的关系，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加德纳在声明之中表示。他又说这个修正案旨在向台湾之友传递直接的信息，就是美国将会使用所有的工具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且对抗中国在全球霸凌的行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声明之中措辞严厉地表示，说对于萨尔瓦多和民主台湾断交，选择拥抱共产中国十分令人失望，这个严重错误将会伤害和美国的关系，而且鉴于他们了解的中国债务陷阱以及在全球的经济剥削，萨尔瓦多的决定还将会证明是代价昂贵而短视的。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抵制中国利用金钱贿赂以及经济胁迫等方式分化各民主国家的行径。鲁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萨尔瓦多必须要为这项决定付出代价。他说如果萨尔瓦多要成为一个支持马杜罗、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政府，这样美国不会再继续将纳税人的钱花在他们身上。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所凸显出来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已经跃升为美国和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竞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国驻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大使的人事提名召开确认听证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是台湾在中美洲的友邦国家，有关消息亦成为议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说，他希望这些大使人选在就任之后都能够向所在国家的政府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美国十分重视他和台湾的邦交的关系。就在最近没多久之前，大家看到萨尔瓦多做出了令人遗憾的决定。加德纳参议员说，这项与台湾断交的决定将会使到美国和萨尔瓦多的关系大大向后退一步。他又说他希望人事提名确认之后，大家都能够向这些国家强调台湾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台湾的责任、声音和他的领导，同时他们和台湾邦交关系对他们和美国未来关系走向非常重要，他们希望这些人将此列为优先的事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顿在声明之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知道，每当他霸凌一个国家以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的时候，只会强化美国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在萨尔瓦多宣布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不断有声音担忧将会继续发生骨牌式的断交潮。毫无疑问的，中国还会对更多国家施加压力，令到他们和台湾断交。他们对于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巴拉圭等国家都很担忧，鲁比奥参议员说，断交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萨尔瓦多看到巴拿马和多米尼加断交之后并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都估算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估错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参议员卡丁在回答美国之音的时候说，对于萨尔瓦多的决定感到失望。卡丁说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有权决定要和哪一些国家断交或者建交，但他们的决定令人失望。美国和中美洲国家有很特殊的关系，因此他们觉得很失望。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钟瑞哲、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 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了新任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的时候说，中国对台打压已经改变了区域现状，需要理念相同的国家共同关注。力英杰就重申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对全球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近期不论是台湾人民或者是国际社会都看到中国对台湾的压迫的力度持续加大，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理念相近的这个国家的
蔡英文表示，
在
这种情况底下，台湾需要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切中国在区域内种种打压台湾、改变现状、破坏国际规则，甚至干预各国内部事务的行为。蔡英文仲表示，美国政府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更加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是国际良善力量的讲法，这个是台湾人民所期待的正义之声。蔡英文强调，台湾会持续作为区域内稳定以及良善的力量，绝不会因为中国的胁迫放弃对正面良善与民主自由的坚持。力英杰处长随后致辞的时候表示，对于萨尔瓦多和台湾断交深感遗憾，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并且破坏已经促成了数十年区域稳定、和平和发展的架构。力英杰处长重申，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扩大对全球重要的贡献，并且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段。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这个月21日和中国建交，并且和台湾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两年以来已经失去了5个邦交国，目前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剩下17个。而此外，中国近来对台湾的打压作为还包括增加军舰战机晓台次数，举行针对性军演，要求国际航空公司将网站上面的台湾改为是中国台湾，以及是主导撤销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的资格等等。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立委林毓芳表示，台湾不论谁当总统都应该同美国维持最好的关系，但是蔡英文总统是否太过高估了美国协助台湾扩展国际空间的意愿和能力？
美国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林毓芳表示，美国有没有是给台湾回去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的会议，阻止那些要同台湾断交的国家，让他们不要跟台湾断交，尤其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拉丁美洲国家。林毓芳还指出，中国近来崛起凸显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两国相争之下可能给予台湾带来危险，但是亦都凸显了台湾的战略价值。蔡英文政府除了维持良好的台美关系，亦都应该同时搞好两岸关系，左右逢源的情况，才能够争取到台湾最大的利益。蔡英文总统在8月22日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面表示，紧接下来尤其是在选举之前，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手段不会停止，除了影响台湾的民心士气，还将会更进一步地影响台湾的政局和选举结果。台湾今年11月24日将会举行地方选举，这项的选举被视作为是蔡英文政府的其中考。 选举的结果亦都将会影响蔡英文总统的连任之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日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暗口费，但是他坚持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后来我知道了。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的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并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经同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些可能有些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些根本不违反竞选法。在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支付了钱，主要的目的是影响川普的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已经公布的法律文件指称，川普的房地产公司授权向科恩支付$420,000，用来给声称曾经同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过婚外情的女子保持沉默。据称用来掩盖这笔款项本质的假收据，可能会进一步令到检察官将审视目标直接对准川普的公司和他的竞选班子。在星期三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被记者接连提问，他一再表示总统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针对那些总统先前就他是否知道支付封口费的问题讲大话的讲法，桑德斯说这是荒唐的指控。桑德斯说这个案件并没有针对总统的指控，仅仅因为迈克尔科恩达成了控辩的协议，这些并不意味着总统卷入任何的事。科恩的律师丹尼戴维斯星期三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他示意科恩会同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合作，有可能在其他不法行为方面将川普牵扯入去。科恩的控辩协议并没有包括同控方合作的内容，但是戴维斯在推特上面说科恩将会讲出有关唐纳德川普的真相。川普公开淡化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同他的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成为重罪犯的重要性。川普星期三早上发了一系列的推文，他再次攻击他自己的司法部猎巫，也就是进行捕风捉影式的政治迫害。他还赞扬了马纳福特，总统又说马纳福特拒绝招供，并且拒绝好像科恩那样为了达成宽大协议而编造故事。马纳福特在2016年的三个关键月份曾经领导了川普的竞选阵营，他被控的八项诈骗罪被陪审团裁决成立，他有可能被判即使不是几十年亦都有很多年的监禁。下个月马纳福特还要在华盛顿因为第二批指控而再度受审。川普提到针对马纳福特的18项控罪当中，陪审团有10项无法定论，法官就这些控罪宣布留审。不过资深联邦检察官说有8项金融犯罪的指控被判成立，这些证明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阵营和俄罗斯是否有联系的做法是合理的。很多法律和政治观察人士预计川普最终会赦免马纳福特。马纳福特案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提起的第一宗审判案，前联邦局局长穆勒领导的调查团队经常受到川普总统的尖锐抨击。在白宫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到是否有可能赦免马纳福特，桑德斯说白宫并没有讨论。除了科恩之外，另外3名曾经为川普工作的男子亦都已经认罪，他们是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前竞选班底副经理里克·盖茨和一名竞选阵营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这位不同寻常的总统面临的法律风暴不断加大，这样使到越来越多的人揣测对立的民主党人一旦在不到3个月就要举行的中期选举当中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就将会启动针对川普的弹劾的程序。 宋丽智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那种弹劾的想法坦率地说是民主党人的可悲的企图，这些似乎是他们带入中期选举的唯一讯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以下新闻的提要：台湾不满托福考试的官方网站将台湾的名称改为中国台湾；美国司法部决心消除鸦片类药物的泛滥；美国起诉贩运鸦片药物累致美国人死亡的一对上海父子。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台湾苹果日报等的报道，中国加紧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举动，现接全球最大的私人教育考试机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举办托福的英语测试的 ETS 的官网近期将对台湾的称谓改为中国台湾，引发台湾民众不满。报道有台湾民众在填写托福考试报名表的时候还未有看到台湾中国的选项，但是收到准考证的时候发现国籍被写成中国台湾。另外有考生说，除了准考证之外，最新的成绩单亦都是改成中国台湾。报道表示，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总部在回应有关几时和什么原因修改官网对台湾标示的询问的声明当中说，他是未有否认此事，但是未有正面回应询问，只是说该公司珍视所有地区的学生，期待能够继续为所有考试参与者服务。美国司法部部长蔡新斯说，司法部决心要是取消为美国带来死亡与毁灭的鸦片类药物这个瘟疫。蔡新斯星期三在克利夫兰一个讲话当中是讲述了美国执法部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三个行动，包括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要求取消两位俄亥俄州的医生处方权的民事诉前禁令。针对俄亥俄州北部两名医生的民事的诉前禁令，上个星期是提出检察人员说，其中一名医生在健身房里做广告，直接将鸦片类药物卖给秘密特工，另外一名医生被指控销售鸦片类药物和其他处方药，并且从一家液态芬太尼生产商那里收取$175,000的回扣。液态芬太尼是给癌症病人使用的鸦片类镇痛剂。蔡新斯仲宣布了一次成功的卧底行动，在这个代号为黑幕降临行动的行动当中，是捉获了若干个在黑暗的网路上销售芬太尼的人，其中一些人是俄亥俄州的居民。美国司法部部长蔡新斯星期三宣布启封在联邦法庭的一份起诉书，这份起诉书对两名中国公民提出43项控罪，指称这一对居住在上海的父子合谋制造并且在全球贩运芬太尼类的类似物。起诉书中说，他们的犯罪组织所出售的药物直接导致两名俄亥俄州居民因为用药过量而死亡。美国司法部说，35岁的郑景福和62岁的郑光华被控犯有合谋制造和销售劣管管物质，合谋向美国输入劣管物质，持续运作犯罪企业，洗钱和其他罪名。由于涉案药物已经致人死命，而被告已经被定为毒枭，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可以被加重处罚，被判终身监禁。根据起诉书的讲法，郑氏父子伙同他人使用多家公司制造并且销售数以百计的劣管物质，包括芬太尼类似物，比如是卡芬太尼等。他们建立并且维持多个网站，以超过35种语言推销毒品。起诉书说，自从2008年到现在，郑氏贩毒组织以上海为行动基地合谋犯罪，他们声称每个月可以从自己的实验室运送超过16吨的化学物，并且可以按照定制以任何数量合成几乎任何类型的化学品。他们还声称有特殊的方式通过美国、俄罗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海关，如果邮件被海关没收，他们保证免费重寄。但是美中两国并没有引渡的协议。 夏威夷州的居民囤积物资，并且前往地势较高的地区以应对飓风罗恩引发的大雨、洪水和巨浪的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飓风罗恩属于四级飓风，暂时录得最大风速是每小时259公里，预计风暴中心将会在星期四到星期六逼近夏威夷，可能会造成潜在的生命威胁。夏威夷州州长戴维伊艺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在分配紧急物资上做得很好。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即使飓风罗恩的风眼不在夏威夷登陆，夏威夷州各个岛屿亦都会遭受到风雨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落实印太战略，力挽斯里兰卡去牵制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国会参议院召开听证会，探讨网络安全和美国的中期选举的防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够三个月的时间，防堵黑客和外国势力影响美国选举结果是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参议院的犯罪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就召开了听证会，讨论网络攻击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和选举结果所带来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奥华州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微软公司最近发现六个虚假网站，这个网站由一个与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团体建立，他伪造的网页甚至是与国会参议院相关，黑客的目标是入侵点击进入该个网站的访客的电脑来窃取资料。微软公司已经禁止这个网站的运作。格拉斯利强调，这个凸显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攻击持续对美国带来的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就表示，这六个虚假网站以保守共和党团体为目标，伪造了包括一向直言批评俄罗斯的国际共和协会、哈德逊基金会以及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等网站。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美国是俄罗斯干预全球民主进程的首要目标，一直以来是受到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击行动，但是速度和强度都是不够。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表示，俄罗斯政府无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但是美国面临的网络威胁绝不是单单只是来自俄罗斯，包括伊朗、北韩以及中国黑客的袭击，显示了他们当中部分人是具有入侵美国关键基础建设的能力。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应该是合作对外国黑客进行反制。兰克福德表示，首先很多人有错误的认知，认为美国只是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网络威胁，这个想法必须要是打消。其次，情报界和国土安全部在面对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上，不能够是单靠彼此来保持态势上的警觉，这个议题是需要政府、业界以及是独立团体共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就是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威胁的形态，要求美国重新审视迫切需要的网络政策，需要建立一套网络教条，这一点已经是讨论了15年。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表示，面对来自俄罗斯的网络袭击，美国是需要释放信号，加大制裁力度，并且更加严厉地执行相关的法律。在美国政府作出反击之前，美国的科技公司还将会继续受到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黑客的威胁。 布鲁门萨尔参议员敦促白宫作出更多的行动，向外国势力显示美国明确的威慑力。他说，在美国受到网络攻击应该是被视作为是战争行为，美国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对外国势力作出反击。而此外，更多相关的资讯以及是美国受到的伤害应该解密，让美国民众知道，大众才能够更加了解严重性。布鲁门萨尔议员表示，很多人已经注意到网络威胁的问题，美国的情报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参议院亦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美国人民对此是需要有更多的了解，必须有更多的信息是得到解密。不过直到美国总统不再否认这个是一个问题之前，美国的工作仍然是绑手绑脚，如果这个议题得不到总统重视，美国将会处于不利地位。而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网络威胁与智能结合中心副主任迈克尔莫斯表示，已经从2016年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实施广泛活动，以便在联邦政府、州以及是地方政府以及是公家和私营部门之间分享更多的信息。莫斯警告说，来自外国的网络犯罪去年已经对美国造成了超过14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个数字还可能会增长。莫斯表示，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他在过去的网络袭击当中是取得成功，并且将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视作为是做出影响行动的潜在目标。中国的网络间谍行动和网络攻击能力将会继续支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经济优先政策。伊朗会试图通过美国以及盟国的网络进行间谍行动，并且为未来的网络攻击是奠定基础。北韩将会继续利用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攻击以及是收集针对美国的情报。恐怖分子将会利用互联网筹款以及宣传他们的恶意信息，犯罪分子将会利用网络工具为他们营运取得资金。去年的一年，受到网络攻击的美国受害者损失超过14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会增长。莫斯说，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确定各个情报部门之间合作无间，并且寻求在大众眼前更加透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正在是全力协助联邦调查局以及是国土安全部有关是中期选举的事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伊。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智五殿在斯里兰卡的高调访问突出了日本加强援助南中海国家的防务，务求对抗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维持海洋自由的行动方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戈立在东京的报道。
作为第一位访问斯里兰卡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智五殿8月22号星期三在参观了斯里兰卡存在大量中国投资的停可马利和汉班塔托后，结束这一次高调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五日行程回国。小野智星期二在科伦坡分别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国防部长维杰亚德纳会谈。小野智对西里塞纳说，他很高兴在斯里兰卡独立70周年这个纪念年里面实现了日本防相首次访问斯里兰卡。他还表明，日本希望与作为印度洋上要塞国家的斯里兰卡加强海洋安全合作。西里塞纳同意与日本都作为海洋国家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他表示支持小野智说明在北韩问题上日本主张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立场。与维克勒马哈辛会谈时，小野智说，斯里兰卡与日本是自由与民主价值观共有的长年友人，感谢维克勒马哈辛努力实现日本防相首次到访。维克勒马哈辛则感谢日本对斯里兰卡所做出的广泛支援，声称通过小野智访问和首次两国防长会谈，突出两国进一步加强的关系。在与维杰亚德纳的会谈中，小野智强调了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不可欠缺基于国际法维持的自由、开放海洋，解释了日本推进的印太战略。双方基于去年4月两国首脑会谈达成进一步促进海洋及海上 上安全加强合作与交流的协议，确认了推进两国国防部门合作的方针，并讨论今后日本协助提升斯里兰卡陆海空军能力的计划等。维杰·雅德纳表示，欢迎今年四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已向斯里兰卡海军实施搜索救难讲座开始的协助行动，希望能够有更多实际训练。双方仲确认了签署两国国防合作与交流备忘录的意向，准备推进两国国防对话。小野治星期二晚在科伦坡召开临时记者会，强调维杰·雅德纳要求不限于海军，希望日本加强援助斯里兰卡各军种提升能力的愿望。双方同意两国国防部门具体调整，继续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访问与斯里兰卡海空军实施训练，并提升层次的合作。小野治形容他从连串会谈中得到的印象是，斯里兰卡政府充分认识作为海洋国家和海上要塞，日本推进的印太战略对斯里兰卡亦很重要。他还对星期三将去参观的地方存在中国巨大投资说，他充分认识汉班托塔系、科伦波亦系存在部分海港因中国资金已经租给中国99年的状况，有关这个问题涉及的自由开放港口的重要性。他这一次与斯里兰卡政府做了彻底讨论，作为斯里兰卡政府说明无论如何这些港只是商业目的，不可能被他作为军事用途占用，但是他认为为了自由与开放的海洋秩序继续要求斯里兰卡政府合作很重要。为了斯里兰卡的停可马里、汉班托塔这些重要港湾今后继续使用日本舰艇定期停靠的战略非常重要。自从日本防卫省8月17号宣布小野治访问印度和斯里兰卡以来，日本各大传媒就纷纷以牵制中国、警惕中国军事霸占等关注小野治此行。斯里兰卡二战前就与日本关系友善，1921年作为皇太子的昭和天皇就访问过斯里兰卡，1952年斯里兰卡是二战后首个与日本建交的国家。此前一年多国在三藩市讨论旧金山和约时，石兰亦即是斯里兰卡代表，后来出任斯里兰卡第二代总统的朱尼厄斯·里查德·贾亚亚德纳引用佛陀释迦牟尼以爱消恨的话，主要放弃要求日本赔偿，并引导日本加入国际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批评他的前任律师科恩的政绩和法律技巧。川普在推特上说，任何想找一个好律师的人都不应该用科恩。这个是川普在他的前私人律师认罪之后首次公开表态。在一日之前，科恩说川普在竞选当中有隐瞒行为。科恩在定于今年12月的宣判上面临4至5年的监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恩里的报道。
科恩星期二承认违反竞选财务法以及银行和税务欺诈罪。在认罪前，科恩作证称川普为了影响2016年大选，指示他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违法地向成人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和花包公子钱伍德·麦克杜格支付了封口费。这两位女性都表示他们在大选前和川普有过婚外情，川普就予以否认。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川普竞选团队前主席马纳福特被判犯有8项罪名。马纳福特被控犯有18项银行和税务欺诈罪。对马纳福特的指控由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出，他正是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和潜在的妨碍司法的行为。对马纳福特的指控和穆勒调查的核心无关。穆勒调查的重点是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破坏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使到他有利于川普。但是穆勒福特的定罪证明了穆勒的调查是正确的，因为调查人员正是继续调查川普和他的相关人员潜在的违法的行为。穆勒还向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提交了科恩这个案件的证据。川普对穆勒福特一案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川普指出对他前竞选主席剩低的10项指控甚至没办法作出裁决，并且再次将穆勒的调查称之为猎巫。 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司法部长霍尔德在推特上面表示，虽然受到了虚假的不公正的史无前例的攻击，但是联邦执法部门的人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一如既往地做得不错，有人认罪，做出了有罪的判决，捉住了犯罪的行为，这些不是猎巫。虽然不断扩大的刑事调查引发了对川普自身面临法律风险的质疑，并且可能损害他所在的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的胜算，但并没有人立即呼吁弹劾川普，共和党议员基本上保持沉默，但是民主党人很快将会对科恩案和马勒福特案作出回应，强调他们更加确信川普的白宫丑闻前身，经常批评川普，并且有可能角逐2020年总统补助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呼吁立法保护穆勒，而不是追求弹劾程序。沃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国会现时需要做的是他们需要全力确保特别检察官穆勒不被川普解雇。这些案件促使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共和党推迟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舒默说，事态发展改变了游戏规则。民主党参议员怀登表示，科恩承认的罪行帮助川普赢得了选举，如果未来总统赦免科恩或者马勒福特，他认为这些将会对美国的法治构成重大打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发表声明谴责川普，但他并没有呼吁弹劾。佩洛西说，这些不是优先事项，民主党应当将注意力放在总统的行动上面，给穆勒完成调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纳德勒敦促委员会主席高迪拉特立即就川普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多次攻击举行听证会。纳德勒说，科恩的认罪意味着美国总统现时直接卷入了一宗犯罪的阴谋。民主党女众议员德鲁罗说，对于总统在这些腐败和犯罪行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人民理应得到答案。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为川普辩护说，在政府对科恩的指控当中并没有指控总统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很明显正好似检察官所指出的科恩的行为反映了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的大话和不诚实。科恩的律师戴维斯星期二在一系列电视访问之中说，科恩掌握了穆勒感兴趣的信息。戴维斯在 MSNBC 上面说，科恩对电脑黑客犯罪和川普是否提前知道了这个罪行，甚至为之欢呼，有详细的了解。戴维斯又说，穆勒对迈克尔科恩要讲的话会很感兴趣。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已经有五名助手认罪或者被起诉，包括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副竞选主席和前竞选政策顾问。川普的支持者重申了白宫的立场，引用司法部2000年发布的法律意见，说在任总统不能够被起诉。川普的律师表示，穆勒将遵守这个规定，但穆勒办公室尚未单独证实。这些案件的长期影响可能取决于他们如何影响11月的选民投票率。如果民主党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就会限制川普达到立法目标的能力，并且增加他被弹劾的风险。包括新罕布什尔大学调查中心的史密斯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或者能够利用星期二的政治挫败，说服他的铁杆支持者相信他受到了围攻。史密斯说，总统所在的政党的支持者往往对中期选举不是那么感兴趣，亦都不太愿意投票，但是有一件事会激励民众站出来投票，那个就是如果他们认为共和党受到了不公平的攻击。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主任萨巴托表示，这些案件不是几有可能削弱川普从他的政治基本盘或者共和党建制派获得的支持。萨巴托说，他认为根本并没有任何的变化，这些就是神奇之处，川普阵营和几乎整个共和党都可能不是那么关心，民意调查将证明他是正确的。星期二晚在科恩认罪和麦勒福特被定罪几个小时之后，麦克格罗从西维吉尼亚州亨廷顿出发，前往85公里之外的查尔斯顿的一场竞选集会上面支持川普。以上是美国之音韦恩利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刚刚吃完晚饭，两个人就正在讨论究竟夜晚吃完饭之后要做些什么。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catch a freak 以及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Dinner was okay. Did you like it?
晚饭就唔错，不过我食得太饱了。
Yeah, me too. It's still really early. Do you want to catch a flick or something? We can still make the 7 p.m. show.
Catch a flick 系咪一种游戏嚟噶？
No, I said catch. C-A-T-C-H. Flick, F-L-I-C-K.Flick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movie, and to catch a flick means to go to a movie.
Oh, 原来 flick 可以指电影， catch a flick 就是去睇场电影。诶，唔怪之得嗰日我听唔明啦。嗰日生物堂嘅一个同学落咗堂就对我咁话 ，Would you like to catch a flick？ 我当时唔知道佢喺度讲乜，所以我就话 no。其实我好中意睇电影嘅。Okay, let's catch a flick.
You learned that quickly. I hear that Arnold Schwarzenegger's new flick is pretty good. We could go see that. It's probably pretty violent, though.
你想去睇阿诺嘅新戏？好啊。系啊，佢嘅电影都有好多打斗场面。不过佢嘅电影本来就系动作片啦。Michael， 我系咪可以将阿诺嘅动作片叫做 action flicks？
Yes, that's right, Li Hua. There are also.Romance flicks, adventure flicks, and comedy flicks.
我知了， romance flicks 就是爱情片， adventure flicks 是惊险片， comedy flicks 就是喜剧片，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vie do you like best?
我最喜欢看喜剧片，因为 comedy flicks 会引人笑，看了之后很开心，很轻松。
I like action flicks. They're exciting.
好啊，我哋就去睇阿诺嘅 action flick 动作片啦。
Okay, let's catch a flick, but I'm not buying any popcorn. I just can't eat any more.
系啊，唔好再买爆谷啦，我同你一样，乜都食唔落啊。
Oh, that movie was awful. I've never been so bored in my entire life.
啊、你不喜欢这部戏？我觉得阿洛他做得好像个侦探啊。
Are you kidding? That man has no business acting. He is the worst actor ever. I hope he is a better governor.
你说阿洛 has no business acting. 你是说他的工作不是演员，他明明是个演员啊。
No, I said he has no business acting. Business, B-U-S-I-N-E-S-S. When you say someone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it means that they should not do it because they cannot or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bad at it.
Oh, 说一个人 has 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是说他不应该做这件事或者这一行，因为他的水平太差了。再同我举个例好吗？
For instance,I have no business teaching Chinese because I don't speak it very well. Now you give me an example.
你说你的中文很差，所以不可以教中文。要我举个例子，那就容易了。你没有资格批评阿诺的演技，因为你不是个影评家。You have no business criticizing Arnold because you're not a movie critic.
Hey, I can still have my opinion. You have no business telling me what I can or can't say.
好啊，咁你就坚持己见，我唔睬你就系啦。
You have no business being so upset. I'm just making examples.
我都唔系真系嬲你嘅 ，Michael， 可能系太夜啦，我哋都好眼瞓，真系应该翻屋企瞓啦。
Okay, good night.
再见。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系 to catch a flick， 表示去睇电影，而另一个就系。No business doing something 就表示某个人的水平非常之差，不适合做某一件事或者某一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